克兰危机之下，美国和北约盟国举行会谈。美国谴责朝鲜再次导弹试射，威胁地区稳定。中共将中国变成举国大公司，西方政商如何因应？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平章。近日有学者提出，在中共之下，中国相当于一个举国大公司。我们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也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根据约翰霍普金斯新冠病毒资源中心的数据，美国1月10日创下了单日新增病例新纪录，达到140多万例。与此同时，美国的住院人数也将打破纪录。乌克兰危机之下，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希尔曼星期二在布鲁塞尔和北约盟国举行会谈。此前，美国和俄罗斯在日内瓦举行安全会谈，但未能缩小双方分歧。一起来看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俄罗斯近几个月来在与乌克兰的边境部署了十多万兵力，引发了外界对俄罗斯可能入侵乌克兰的担忧。莫斯科要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停止在欧洲的扩张，美国则坚持要求俄罗斯撤出部署在乌克兰边境附近的军队。苏联解体之后独立出来的乌克兰不顾莫斯科的反对，积极申请加入北约。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卢兰星期二敦促俄罗斯走外交的道路。
Russia now has a stark choice to make, whether to take the path of diplomacy and dialogue or instead seek confrontation and the massive consequences that that will bring. If the Russian government further invades Ukraine,further destabilizes Ukraine, we are ready and aligned with our allies and our partners to impose severe costs. We will respond with massive economic measures.
由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希尔曼所带领的美国代表团本周一在日内瓦与俄罗斯官员举行乌克兰危机以来的首次安全对话，但是双方的外交努力并未破解僵局。
And the idea was for the United States,in our hope,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o come with viable, practical, reciprocal ideas, to put those on the table, and to see if there were the potential for progress. We did not intend this to be a forum, where certainly decisions were reached, where any breakthroughs, could be achieved or really even contemplated.
在公开场合，美国官员表示愿意举行会谈，讨论俄罗斯的一些要求。不过在私下场合，华盛顿和其他地方的官员表示，俄罗斯的一些要求要么不可行，要么与西方的价值观背道而驰。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从华盛顿所发来的报道。
韩国和日本1月11日表示，朝鲜当天又发射了一枚看来是弹道导弹的物体，这也是新年里平壤当局实施的第二次重大武器试验。目前还没有更多的相关细节，朝鲜一般会在第二天证实试射消息。一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二说，美国谴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射弹道导弹，这次发射违反了多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并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近邻和国际社会构成威胁。我们仍然致力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采取外交方式，我们保卫大韩民国和日本的承诺依然坚如磐石。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朝鲜上星期试射武器举行了一次闭门会议，谴责朝鲜继续进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这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平壤当局称上周成功试射了一枚高超音速导弹，但是防务专家们认为朝鲜言过其实。拜登总统与哈里斯副总统1月11日前往佐治亚州发表投票权演说，并呼吁国会尽快通过两项与投票权相关的法案。 不过有些维权人士认为拜登政府在推进保障投票权方面做得不够。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所以我们知道呢，下星期1月17号就是马丁路德金的纪念日。那拜登总统与哈里斯总统呢，就在今天前往了亚特兰大，在马丁路德金博士以及他的夫人克瑞塔史考基金的这个墓前呢献花致意。之后呢是前往在历史性的非美国人大学莫尔豪斯学院以及克拉克亚亚特兰大大学。发表演说，主题呢就是通过法案来保障宪法所保障的投票权以及选举的诚信。那么在拜登总统献花的时候呢，几位马丁路德金的家人有出席，包括他的女儿伯尼斯金、儿子马丁路德金三世等等，他们之后呢也出席了拜登总统的演说。不过呢，马丁路德金三世则是告诉媒体说呢，虽然他本人还是出席演说，但是这是一项困难的决定，因为他对于拜登政府在保障少数族裔投票权方面的作为不足，以及对于拜登政府没有尽力阻挡共和党在多个州通过限制投票权法案感到失望。他说呢，拜登必须要回应当前对民主的攻击，来佐治亚州发行进行讨论是很好的，但是我们需要他们在华盛顿的这个迫切的作为。此外呢，有多位的维权人士以及组织也以缺席的方式表达抗议，包括近年来推广投票权的重要人物，也是民主党党内的新星史黛西亚布拉姆斯表示，因为跟既定的行程冲突，所以不可参加。其他缺席者包括前佐治亚州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的主席詹姆斯伍迪尔，还有非裔选民也重要基金会、亚裔美国人倡议基金会、佐治亚州拉丁裔民选官员协会基金会、新佐治亚州行动基金会等等，都是缺席的。那么前佐治亚的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的主席伍德尔呢，是告诉《纽约时报》说，我们不需要更多的合照，我们需要的是行动。而针对这个 Stacey Abrahams 的缺席呢，拜登总统在离开白宫之前告诉媒体说，他在早上就已经跟这个 Stacey Abrahams 通过了电话。那么白宫发言人沙奇在空军一号上则表示，拜登总统与维权人士一起都感觉到挫折，将会一起努力来促进投票权。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白宫发言人沙奇在空军一号上是怎么说的。
I would note that the president has talked about voting rights on the national stage a number of times. He did on the 10-year anniversary of the MLK Memorial. He did in Philadelphia. He did on January 6th. He had signed an historic executive order within weeks of coming into office. There was the doubling of funding for voting rights protections at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It is not that we don't understand the frustration. We do. We want Congress to pass this legislation as well. The president is going to make a very clear case that today is a day, right now is a moment, where people will look in the history books and see where you stood at this moment. And I think that's something probably the King family would agree with.
那么此外呢，多位的这个非洲裔的政治人物还有维权人士也是如期的出席了拜登总统的演说，包括了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的主席与执行官德列克·强森、非裔牧师杰西·杰克逊，还有全国行动网络的创始人夏普顿牧师等人。那拜登总统在演说当中呢，也回应了这些维权人士对多个州议会通过限制投票权的担忧。他说呢，现在有19个州通过了限制投票权法案，包括了他所在的佐治亚州，而这些法案的内容包括了限制邮寄选票、限制投票时间与地点等等。拜登总统是批评了这样的做法。我们来看看拜登总统今天在佐治亚州怎么说。
When the Bible teaches us to feed the hungry and give water to the thirsty, the new Georgia law actually makes it illegal. Think of this. I mean, it's 2020, and now 22 going into that election. It makes it illegal to bring your neighbors, your fellow voters, food or water while they wait in line to vote. What in the hell, heck are we talking about? I mean, think about it.That's not America. That's what it looks like when they suppress the right to vote.
总统接着就呼吁国会呢尽快的通过自由投票法以及约翰·路易士投票权法。他说只要法案通过送到白宫，他就会签署，让司法部能够及时的阻止这些州呢来实施限制投票权的法案。他并且向参议员们公开喊话，问他们是要跟打压投票权站在一起，还是要跟民主站在一起。最后呢，拜登总统也宣布，为了要能够顺利通过这项两项法案，他支持改变参议院的这个规则，来废除阻碍议事，也就是 filibuster， 让参议院能够以多数决来通过法案。紧张。
好的，谢谢耀毅的连线报道。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新馆所在地的一些区议员在推动将使馆周围街道更名。据英国媒体报道，当地的一些议员和人权活动人士在推动区议会将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的新馆址周边的街道更名为天安门广场、维吾尔园、香港路和西藏山等，以此来反对中共对人权的迫害。中国政府要求英国政府保护新使馆免受抗议和示威的骚扰。中国驻英国的新使馆将耗费7.5亿英镑，占地60万平方英尺，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交馆所之一。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随着中国政府对社会方方面面的控制加深，中国的经济系统及其与世界的关系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欧道明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李少明提出，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个举国大公司，这不仅为我们审视中国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对民主世界的因应之道提出了新的要求。今天我们就邀请李少明教授做客《美国观察》，来谈一谈他的这一观点。李教授您好。
平章你好。
李教授，我最近读到您的一篇文章啊，您在其中是论述到在中共的治理方式之下，整个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举国大公司。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类比，能不能请您具体的阐述一下这个观点？
好啊，很谢谢你今天请我来。这个我先给大家看几个例子，很小的故事来开头讲这个事情啊。你比如说中国的股市，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哈，这个股市是被政府干预的。那么可能有些观众不一定知道，有一个词叫做窗口指导，就是这个政府呢，它监管部门可以给这私企、给私营的证券公司打电话，说现在股市太高了啊，你们要这个要卖，不可以买了。那么或者说，现在股市太低了，你们要支持股市，要买进。这听起来其实就很像一个公司总部给财务部的一个指令，这哪里是股市呢？对吧？另外，我们再看这个华为的例子，华为大家可能还都记得。那么中国政府对华为是一个私企，大家不要忘了哈，它实际上也不是上市公司，也不是集体所有，是一个私企公司。那么你要看中国政府对华为的态度，那几乎不是对待一个企业的，就是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那就是一体化了，在一起了。他在这个营救孟晚舟的事情上，还有在华为打开全世界市场上的这个做的事情。另外还有一个更有也很有趣的案例，大家可能还记得阿里巴巴。那阿里巴巴在这个他的创始人马云，阿里巴巴是一个私企，马云呢在一个会上曾经讲了一下，说批评了一下监管组织、监管机构，这个是任何一个企业在任何一个国家按照法律都可以做的事情。但是呢政府就告诉他你不可以上市，你还人家对他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限制。那么报道说马云说，我愿意把我的股份给你，全部给政府，这个他说的是蚂蚁金服了，全给政府。那么按照报道说，政府不以为然。其实呢，政府就是阿里巴巴最大的控股股东，他为什么非得要明面上你的股份呢？根本不必要。所以根据这些分析，你再从中国的居民，他们在可不可以批评所谓的这个大公司的总裁呢？当然不可以，因为你是。 你并不是公民，而是你是这一个大公司的职工一样，那是当然是不可以批评公司的领导了。你在选择这个你居住的地方呢，在很大程度上就像一个公司的宿舍，因为你不可以自由的说，哎，我想到北京住。你到北京住，如果没有批准的话，你就不可以去，你就没有所有很多待遇，你没有。那说白了，有点像非法移民一样。那么你看这个货币，老百姓不可以随便的把它换成外币，不可以随便的拿到国外去，很像一个企业的内部流通券。现在，而且它下面我们还可以再细讲，我现在就马上会停住，就把这些综合起来，这个中共实际上它在经营整个中国就像经营一个大公司一样。
嗯，是。可是我们说，如果说中国是一个举国大公司的话，它的股权是如何分配的呢？
哎，这问得很好。其实你看它，如果我们用一个公司的结构，最顶上是党组织，是这个党领导一切。这就比如说政治局，它就像一个董事会一样。那么最高的国家领导人就像 CEO 一样，下面有职能部门，啊。你比如我举个例子，统战部它的功能，很像一个公司的投资部。它在全世界，比如说去找帮着这个中国企业找投资啊，去拉这个外国企业到中国呀、啊、等等。你比如说最近有一个案例啊，一个如果我没记错是江苏省的这个安全厅的一个官员，在比利时被抓了，由美国政府起诉。并不是因为他窃取了经济情不那个军事情报或者什么，他是为这个中国去拿经济情报，他去拉拢的是美国的一个公司的这个工程师，这就完全是一个替这个企业做这个新产品开发的部门了。那对这些，但是好了，你说他的股权，他是这样，我的看法是这样。国企就像这个大公司的部门一样，那基本没有任何独立性。那么还有一些跟这个政府和这个中共关系非常好的企业，你比如说华为，这些关系企业就像大公司的子公司。那他们是这个，他的口袋的深度，华为口袋的深度是中国国库的深度啊。那么再往下一层，比如说私企，我说私企呢，在中国有时候叫民营企业，也就是说所有产权不是国家的这些企业呢，在中国就好像是中国大公司这个举国大公司的合资伙伴。你比如说我刚才讲阿里巴巴、滴滴都是适用的，他们和中共和中国的政府共产中共和政府是一家了，他们和中共的关系就是合资关系。那么中共呢实际上是拿干股的，不用出钱的，同时呢它是控股的，它一句话就可以否定你所有的事情啊。那么外企是什么呢？外企实际上就相当于这个franchisee， 那么就是这个叫中文叫做
加盟商。
对，是加盟店、加盟公司的这个意思。它能够到中国盈利、到中国做生意，是拿到了中国政府的特许权的，不是任何一个企业按法律都可以到中国的。如果你没有跟中国政府有好的关系，你是进不去的。这个特许权是随时可以被收回来的啊。所以它的整个股权结构就是这样。那么我在最后说一句，就是关于这一小部分啊，你在这一个控制权，国家就是这个举国大公司对这些企业的控制权和举国大公司给这些企业的好处是成正比的。国企和关系很紧密的企业如华为，他们呢被中共控制的非常紧，同时呢中共给他很多好处，那么这样下来到了私企控制就弱一点，那么好处也少一点，到了外企控制更弱，好处更少，就是这样。
嗯，可是我们说任何公司啊，它的本质都是要追求盈利的。那如果说中国是一个这个大公司的话，那么它的盈利模式是什么？
这个问题也问得非常在点上。当然它的盈利模式有很多了，但是有一条，它的盈利模式很重要的是要靠国际市场，国内市场也很重要。我给你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在这个大公司之下，我们知道国家呢有产业政策。但中国的产业政策是这样，比如说他先 指定一些行业它要大力发展，就是重点行业、关键行业。这个时候呢，它就会集中举国之力来发展这些行业。那个同时呢，把这个门口中国的门关上，不准许外资来自由的和他们竞争。这时候呢，再在国内找几个他要培养的这个新兴企业，然后用举国之力把这几个行业做大。它为什么可以很快做大呢？因为中国市场很大，我们知道市场大，有了经济规模，你的这个固定成本就被很多很多的这个产品分担以后，你的单位产品的这个价格就会很低，成本就会很低。这样呢，它就很快的可以用很低的成本来生产这个东西。这个时候，它就可以又打开国门，让这些企业走向世界，占领这个行业的世界市场。比如说，汽车电池，它扶植了浙江一个很小的企业，然后现在这个企业是世界第一。那么再比如说，光伏，太阳光伏，它也用这个政策先关起门来，然后呢，用国家大量的资金来扶植以后降低成本，先把中国市场全部占领。然后呢，因为它有了大的生产规模，它在世界上它的成本第一。那么第三，你比如说这个高铁呢，它先吸引了这个德国、法国还有日本这些高铁公司在中国，那么让他们一定要带来技术，最后呢，做大了以后，现在中国的铁路高铁的这个公司是全世界最大，而且它在很多国家，比如说美国、洛杉矶、华盛顿、波士顿，都是由它来承包的，所以它这是一个很好的盈利模式。
是李教授，刚才您提到一点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在美国在中国的这个普通老百姓相当于是这个大公司的雇员哈。那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现在由于中国的这个外部环境的恶化，所以中国现在也强调它经济要转型，要更多的要靠拉动内需，也就是让自己这个人来消费哈，来拉动经济的增长。但其实我们看，如果要是从经济学角度来讲的话，没有哪个公司是能够靠这个用自己员工赚自己员工的钱来盈利的哈，也不可能说让自己的员工来买自己的产品，从而让这个保证这个公司的盈利模式。所以就是说，中国是不是实际上，如果它是一个举国大公司的话，实际上它是对外部市场有更多的依赖的，是吗？
你说的很对。比如说哈，我们这样看，在世界两类国家，民主和这个自由市场的国家，那么另一类，比如说集权式的独裁式的国家。那么在这两类国家呢，在这个国际市场上，谁更需要谁呢？你去想这个问题。那么好了，无非有四种可能。第一，民主国家自己做生意，民主国家自己做生意呢是可以这个做好的，因为他们之间可以互利。第二，独裁国家自己之间互相做生意，你比如说中国和北韩、中国和古巴，这我们知道这是做不起来的，而且独裁国家之间最多的事情还是互相这个发起战争。第三个模式，那就是说这个独裁国家干脆自己把门关起来。独裁国家如果把自己门关起来，我们看到过这个情景，反正在中国我这个岁数的人都知道，从1946年以后历次政治运动一直到文革爆发，如果独裁国家一旦关门，就是内斗，就是割韭菜，就是统治的和被统治的这种你死我活。那第四种模式是什么呢？独裁国家和民主国家之间做生意，这个对独裁国家来讲是最好的一个模式。为什么呢？独裁他可以去腐败这个民主国家的政商各种各样的有权势的人物，同时他可以去拿到各种高科技，不管是合法还是非法的，比如说刚才讲到的这个安全厅的人去拿。所以这个模式，也就是现有模式，是独裁国家必须不得放弃的，这是他的盈利模式。
是，如果说中国这个举国大公司刚才像您所描述的那样，其实它算是一个政府和公司的混合物，是吗？那这样的一种特殊的存在，是不是也会让它在这种国际市场的竞争当中具有一种不公平的优势呢？
你说的很对，它有很大的优势。比如说，它是一个公司和国家的混合体，它有公司的这个快速决策。他可以在一天几天之内发号施令，就可以把全国的资源集中起来。同时呢，他又有这个国家的这个很深的口袋，全国的资源都在他。你比如说，现在中国美国的这个GDP 全国的产出是20万亿左右，20万亿美元。如果按照购买力计算， 中国的这个 GDP 全国产出是23万亿左右，比美国已经大了啊。那同时呢，美国的联邦政府控制了30%左右的美国的 GDP， 中国政府控制了大约56%的 GDP， 对它是非常有利的。那么在跟国家打交道，他跟美国国家打交道，你比如说我们回忆一下这个贸易谈判，他说买多少他就拍板，他就像公司一样，像美国政府去拍板买东西那是笑话，我们不会相信的，对吧？那么像一个公司，像中国的这个一个任何一个公司，他可以在跟国外公司打交道的时候呢，又像一个国家一样。你像华为的实力有多大？华为的实力就是中国的实力，几乎是没头的，它是有这个优势的。
嗯，是，但
也是不公平的。
是，但其实这样的一种优势，恐怕也不是所有在中国经营的企业都能够雨露均沾的啊。您刚才提到过，说在中国这样的一个举国大公司里面，国企算是子公司啊，私企算是合营公司，而在中国运营的外企就相当于是加盟店，所以他们所得到的这个待遇是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差别在美国也存在吗？我们知道美国没有国企，但是美国其实也有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之分啊。那么这些不同属性的企业在政策层面上会被区别对待吗？
不会，美国是这样，美国对外资有一道关口，就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是由这个财政部牵头和跨部委的一个组织，他就来审议，但他只有一条，他就说我这个审议外资可不可以进来的唯一标准就是对美国国家安全有没有威胁他的审议的这个过程他从来不公，他当然他因为不会去公布我为什么很多这个运作，但是他的整个的运作的规则非常清楚，这是美国。你一旦进入美国运作的话，只要按照法律，大家完全平等。你比如说我是一个企业的话，我在美国，我可以随意批评现任的总统、现任的州长，他们拿我的钱对我的这个生意毫无影响。这就说明美国根本是它是一个法治国家，它对企业就是企业。当然还有一条，外资如果在美国运作，它交税按外国人纳税，除了这一条以外没有任何区别。
嗯，是，这跟在中国的外企的处境就很不一样哈。所以这几年我们其实看到外企在中国的处境是变得越发艰难了，这个是不是也影响到了美国商界它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在美国对华政策上的立场的转变？因为我们知道以前美国的商界其实一直属于对华鸽派啊，他们往往会游说政府啊还有立法者呀和中国搞好关系，甚至阻碍一些对华的强硬政策但是最近几年我们看到美国的商界的态度似乎是在悄然的变化。以前我们听到有些中国人说我们在美国最大的盟友就是这些商界，但现在中国的做法是不是正让他失去在美国的这个所谓的盟友呢？
你这个问题非常好。你刚才讲的这些虽然还存在，就像你讲的，但是有一点示威的趋势，就是美国的商界在转型啊。那这个呢，俗话说，就是中国有句俗话叫忌吃不忌打，就美国企业他们为了短期利益哈，就是尤其是一些投资公司、华尔街投资，为了短期利益，他们还会去中国的。即使他们一些美商在中国受到了各种不公平的待遇，但他们还是有这种忌吃不忌打的这种习性。但是被打的次数太多了，所以慢慢的也明白过来了。明白过来以后，也开始慢慢的想一些长远的办法，比如说这个，生产线。也就是供应链的转移，但是供应链的转移呢，你在表面上现在是很难看得出来效果的，因为新的生产线的建立通常需要10到20年的时间啊。但是各种数据表现呢，现在是这样，已经发生了。另外，你提到就是中共现在的态度，它越来越强硬，这个是有它的背景的，因为中国的这个 GDP 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率是高于美国的嘛。所以它相对于美国它越来越大，那么这样呢他就觉得他有亮剑的资本了。而且呢现在呢自从这个2016年左右开始，一直到2018年中美开始这个贸易战，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共在很多方面实际上他是已经跟美国渐行渐远，尤其是在数据高科技这几方面，这个分歧是非常大的。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李尚明教授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